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的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唯独圣经，但不是这个独有的独哈、啊，是阅读的读。我们再次要来提读圣经这件事情。根据生命之路机构的研究呢，目前只有 32% 的美国新教徒每天阅读他们的圣经。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虔诚的教会信徒当中有高达 12% 的人承认他们很少或者从来不打开圣经。这一份来自于圣经参与中心的调查显示，每周阅读圣经1到2次对一个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但每周3次会带来一点点的小变化，每周4次或者更多次的时候，一些非凡的事情就会发生。孤独感下降了30%，愤怒下降了32%，痛苦减少了40%，酗酒减少了57%，色情内容的使用骤降了59%。另一方面呢，分享信仰的比例会飙升了228%，门徒训练提升了203%。换句话说，就是力量不在于拥有一本圣经，而在于打开并阅读它。这些统计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像国际监狱团契就指出，如果没有圣经的介入，犯罪率会保持在87%左右。但是当圣经成为了囚徒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时候，这个数字就会下降。德克史密斯呢，是东欧宣教事工的副主席，他说为什么近10个去教会的人里面有7个并不每天打开他们的圣经，为什么有1%的人几乎从不阅读圣经？答案可能在于我们所建立的这种分心、寻求速效和肤浅属灵的文化。我们把圣经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允许自己通过如末日来临一般的刷屏来放松，结果只会增加焦虑和抑郁水平。后果是毋庸置疑的，软弱的教会、疲惫的基督徒，以及一个在所有错误地方寻找平安和躁动不安的社会。
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调查报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扎心。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人读过之后却没有反射到自己的属灵生命状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在外面与我无关的一组数据。但实际上这个数据的组成呢，却是由每一个信徒的日常的决定所导致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那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常里面，我们要思想是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我们馒头的对话整天整天的说要读经要读经要读经。很多弟兄姐妹说啊，你怎么又老生常谈了，我现在问你这个你又给我说要读经。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生命的粮，圣经不是只是一本书，而是神的默示。那这个神的默示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是神的一口气息，他所启示的。你知道我们人呢，之所以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是神将他那口气吹在我们的里面。而另外一个在圣经当中提到是神的气息，就是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 God breathed， 是他呼气出来以后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那如果今天我说啊、哦，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呢仍然过着属世的人一样的靠着其他的东西来维系我们自己的生命，连属灵生命我们都是用一些碎片的文化，哦，我看了这个新闻，哦，听过某个讲道啊，然后我又听了某一个信仰的音乐啊，我就觉得够了，
或者参加了某一个属灵的盛会
啊，特会，对啊，我就行了，这样就是至少支撑着我可以苟延残喘一下。这个就非常的像最近这个网红的这个音乐说，本来可以匆匆容人游刃有余，但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因为我们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的话语来过一个游刃有余的生活。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为什么读经这么的重要？因为圣经有一个 特殊的生命的果效，除了它是神亲自的默示之外呢，它本身拥有一个完全性、充足性，也就是说所有有关于人生命活着的一些答案、真理和动力全部都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
是，
它不是一个解答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算命的一个书，答案汇总、而是一个生命的说明书。它意味着说，只要你想要知道的关于得救的、如何过敬虔生活的一切的内容和真理，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所以我们称之为圣经是足够的，它是完全的，它是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可以解答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为什么的一本书。另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圣经它非常的清晰，它不模棱两可，它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在每一件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上面，他从来不含糊的让我们知道了他的旨意。所有的信徒，不管你是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你可能大字不识，你都可以透过圣经清楚的知道上帝对你生命的心意。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知识水平、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历史的阶段，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完全的答案。这就是这么清晰的属于你的一卷书，不是说哦，今天这本书是从外面传来的，那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的版本，好像就是隔了一层，完全没有。它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人解释了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福音派的信徒都承认圣经对我们来说是有权威性的，是神所默示的，所有神的话语的权柄将会实践在信徒的身上，它高过于教会的传统，高过于一个文化的习俗，高过于一个历史的传承。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可以带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检视，这个到底是出于人的还是出于神的。所以当它的这个权威性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教会的历史背景、传统、跨越我们自己的文化、跨越我们的习惯，去理解上帝超越一切的亘古不变的心意。所以如果你不读经，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是，
你所想到的、所能够认知的都是外面的人或者教会的传统所告诉你的。你如果不读经，你怎么能够超越这一切的去理解上帝那超越一切的真理呢？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上个礼拜呢，跟我门训的这个姐妹也聊到了关于读经的重要性。她有一个特别鲜活的见证，她从小生活在教会当中，妈妈也是传道人，可是呢，她说那个时候我对神的认知是片面的，因为每周去主日学，老师会讲圣经的故事，牧师也会在台上去分解神的话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这些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我们与神自然而然就是有关系的，我们是被神祝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一定要自己去亲自的认识神，以至于他在未来的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上面，就是按照一个属事和属神的一个中间的标准在行事，以至于当他遇到了生命极大挑战的时候，他才回转向神，发现说，哦，原来我印象当中的神、我概念当中的神不是这样的。这个姐妹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却没有完整的读过一遍圣经，就是每次他说出不了埃及啊，每次都倒在旷野当中。可是这一次呢，当我们一起用365天要把圣经马上要读完了，他越发的意识到说，原来我对神的认知是那么的偏颇，是那么的有限。所以当我们在聊到很多的一些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他说我以前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以前认为神对我的一些命令或者是旨意，我会认为说反正神说只要你悔改，我就涂抹你的过犯，那我就悔改就行了嘛，我做错了我就悔改就行了，这就成为了我一种生命的惯性的思维，反正做错事了、犯罪了、属事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对不起主，我错了，你原谅我吧。可是当他阅读圣经，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几乎读完了整本圣经，也在不断的查经学习，他的生命进步很快的时候，他在上周的时候明确的告诉我说，他说我真的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自己好好去读圣经，不管不关乎你的教会，不关乎你的 mentor， 不关乎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查经小组，关乎的是你 你自己。那这个姐妹呢，现在已经开始写她的灵修笔记。上周给我看她的这个灵修笔记的时候，真的是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她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停不下来，神的那个话语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就像一个尘封了很久的匣子，啪嗒打开以后，你发现里面有这么多的宝贝，然后你就希望把每一个宝贝都揽在自己的怀里，然后用这些宝贝去抵挡你现在生活当中的不易。
嗯，特别的棒啊！这个姐妹的见证呢，真的非常的激励人心。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只要我们打开圣经，连我们中文都有句话叫做开卷有益，但是你要读的是什么样的书卷才对你有益处呢？因为我们深信圣经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生命或者圣灵的引领而存在的，它也不独立于教会而存在。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一个人觉得，哦，我只要自己读经，我自己对这个经文有所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和解释就可以了，这个会造成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哦，我不相信其他人所说的，我只相信我对圣经的理解，他就容易走入到个人主义。同样的，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圣经的诠释。因为其实圣经的诠释是在一个教会历史的长河当中，透过众圣徒在圣灵同一的一个启示和印证底下，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圣经在信徒生命当中最终的准则和诠释是透过教会集体的印证而产生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现在我们不是在听某一个人对某一段经文的解释，也不是我自己的感受所带出来的所谓的亮光，而是说我在圣经本身的启示当中，在理性，在教会的传统和在一个基督身体里共同的体验之下所印证出来的，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去读神学，然后去研究一些历世历代的神学家他们的研究呢？因为我们深信所有的这一些所谓的个人的体验，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教会为集体的框架所印证过在圣灵里统一的启示。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自己去读经，然后以自己的个人的感觉来解释圣经。所以我们会小组一起查经，大家一起读经，再反过来以圣经为我们信仰和生命的一个准则，同时又可以透过教会生活来印证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
是
没有偏差的。
弟兄姐妹们，读经这个事儿真的得完完整整的读，你不能碎片化的读哈。尤其是一些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信二代信三代，他们觉得我们对神已经认识了，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他们的认知非常的狭隘和偏颇。前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现在就为我们孩子的未来的婚姻来祷告哈。我们有一个弟兄就说了，说我觉得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孩子嘛，他的婚姻至于他找信的还是不信的，那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跟神关系好了，他就一定会找个主内的。他跟神关系有问题了，那就是随着他。我们做父母不能强求啊，你们都特别说了嘛，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呢？对吧？我们应该尊重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正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旨意不清楚，或者说我们只是瞎子摸象的一样，摸到了一个尾巴，我们就说嗯，这就是大象。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一块。所以只有当我们对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完完整整的了解，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们才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带出我们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力量。
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读经的过程不是积累属灵的知识，
是
不是为了要方便我们自己现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的表达。我们因为爱神，所以我们渴慕他的话语，我们因为相信他又真又活，所以我们每天透过研读他的话语去认识他，并且透过认识他可以反射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使他人认识神的一个管道。
是，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我们是因为爱神所以爱读他的话语。
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基督徒吸入的是圣经，呼出的是祷告。愿我们都可以唯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